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0章第17节看起，我们继续要看这个凶恶缘户的比喻，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这指着犹太人，他们对神的仆人从旧约开始就不信，就拒绝，就嫉妒，就攻击，然后到新约的时候也继续的攻击基督，后来在使徒行传攻击基督徒，结果权力，结果子的权力，葡萄园就从他们手中夺去，给了基督徒。一般解释是这样，我想应该也没有错，只是基督徒不必太觉得很光彩，因为历史在继续的重演。当我们好像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当我们成为神的选民，当我们应该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也在历史上不断的看到这在宗教上的领袖们对主的信靠、敬畏、敬虔、爱慕，对多结出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义、忍耐、公义、圣洁、良善，也常常是只有口说实不至的哈。我们常常也是跟犹太人一样，还有我们都是轻慢神、打伤耶稣的人，以至于神总是要把这个葡萄园交给那个能结果子的，交给那弱小的、被轻看的，他们就结出果子。当他们强大了以后，也许又开始打神的仆人，于是神就把这个葡萄园再转给那可怜弱小的。基督教是从欧洲开始，但是欧洲后来就好像在犹太人手中慢慢也变成轻慢神的，在今天就尤其是轻慢神，要转到其他的地方了。那么其他地方如果谦卑依靠主也能够结果子，后来呢不肯纳了，自己自大了、自立了，又开始侮辱神的仆人、侮辱神了。始终我们是不是更谦卑、更敬畏神、更明白神、更谦卑敬畏、明白传扬神、神的权柄、神的福音、神的救恩，还是我们慢慢自大了、慢慢自大了，那我们就会成为这些匠人，我们就成为不结果子的树，我们就成为那凶恶的缘户，我们就弃掉了耶稣。但是神就会让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能结出果子来，能被建筑成一个好的房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历史上真的富裕的人、成功的人、教会真的常常就又成为抵挡神的人。18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我想这里的意思，那石头当然都是指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当我们不信基督的时候，不遵从基督的时候，不传扬基督的时候，不把基督当作唯一至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粉身碎骨。当我们抵挡基督的时候，抵挡圣经里的基督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文士、法利赛人，是原户，是基督教的领袖，是天主教领袖，是犹太教领袖，当我们不信耶稣基督，不信义印成义，不信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得粉碎，被砸得稀烂。在神面前不可以自大，人算不得什么。19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好，这个当下就很火了。其实他们火耶稣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从耶稣一开始工作就看到他家乡人火他，后来是风声传到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的领袖也开始火他，觉得他做的不对，说的不对。其实就是因为耶稣说的做的，妨碍了 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妨碍了这些人的骄傲的心，让他们不肯顺服。当然我们也承认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里面、祭司可能就没有了，但文士和法利赛人里面还有属神的人，还有愿意听耶稣的人。不过、基本上真是宗教的领袖常常这样抵挡神，是多么的可悲呢？自古至今好像都是这样，自古至今在基督教、天主教领袖里面好像常常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更警醒、更谦卑、更圣洁、更懂得珍惜神才是好、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你看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看得出来，你还花了好多力气，我也花了好多力气才看到、原来这些比喻就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原来那凶恶的凶恶的缘故，杀上帝仆人的缘故，杀上帝儿子的缘故、嫉妒他们的，嫉妒耶稣的，嫉妒耶稣仆人的，就是指这些宗教领袖、文士和祭司长，他们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还不悔改，看得出来就表示耶稣讲的是对的，他们知道啊，但他们不肯悔改，就想当场就想当时就想把耶稣抓住，但是怕百姓。怕百姓啊，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其实百姓有多少可靠的程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拥护耶稣，到那个时候还要钉耶稣十字架。不过这些我们很难说了，也许在百姓里大多数都是愿意依靠神的，都是愿意听耶稣的、因为后来在五旬节之后，你看这么多人就悔改，应该是他们愿意听耶稣的，只是祭司长、文士这些所代表的势力或鼓动出来的那些人也很能够叫广大的百姓害怕。我想在文革的时候，也是这样吧，也许很多人还是知道对错的，但是当那个整个的权势气势所表现出来的是叫人害怕的时候，那可能大多数人还是害怕，显出来的即使有几千万人在拥护那个暴君，几千万跟几亿比起来还是少很多，但是他的影响力就好像影响到所有的人了。可能百姓不是坏的哈，我以前常常觉得百姓是墙头草变来变去，可是再想想看，也许大多数并不是坏的，但是在这少部分的宗教领袖和被这些宗教领袖所守死的那些百姓面前，这些百姓就不敢讲什么了。文士和祭司长不敢当时马上抓耶稣，也可能这些百姓像彼得一样是信靠主，但是还是太输血气了哈。于是他们就想继续、问耶稣、不断的问、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面，那个侦探、白罗是非常喜欢跟人家讲话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可以在人讲话的时候听出人的漏洞来。那在当 白罗是一个好人了，是一个聪明的好人，他可以听出人讲话的漏洞。那在这里也是言多必失，希望 找出耶稣的漏洞，找出他的把柄，然后交在巡抚的政权下，就是让罗马人接刀杀人，因为他们没有权柄杀人，让罗马人来杀耶稣。21节间隙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奸恶的一个话，奸恶的一个问题。这个奸细，陆家也就是把它写出来，就是奸细，就是 spy， 就是表面是一个好人，表面要问问题，实际上是要控告耶稣。当然我们也知道到最后审判耶稣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罪名啊，鼓励他不纳税，但那个罪名不能承认，比拉多也不能承认，因为没有证据显出耶稣没有叫人不要去纳税。各位应该您也知道了哈，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这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要犹太人纳税， 那么被统治的人当然都不舒服啊。平常就算我们自己的政府要我们纳税，我们都不喜欢，我们都希望税越少越好。一个政府在选举的时候常常有减税的活动，要笼络民心啊，这些可能都不对了。不过我们不谈政治上的事，我们只是说我们不喜欢任何一个政府叫我们纳税，要我们纳越多我们越不喜欢，何况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何况是罗马政权呢？所以就很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纳税给该撒，但是如果你说不要纳税给该撒，那不是死罪吗？所以耶稣在这里如果说不要纳税给该撒，那他们可以马上跟罗马政府告状啊。耶稣鼓励人不要纳税给该撒，不要纳税给罗马人，这意思就是不承认罗马政权，也就是要造反啊，这是死罪啊，这是造反呐、啊！所以耶稣如果说不可以纳税，那么那耶稣就可以被交在该撒政府罗马巡抚底下处死了。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呀、啊，要纳税呀、啊，那么犹太人就可以跟百姓讲：你看这个人是个汉奸呐、啊，他是吃里扒外啊，他是跟着犹太人、跟着罗马人的。所以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好。但是我们先要把耶稣的答案讲出来。耶稣说是要纳的。这一点都没有错，丝毫没有错。这里当然在基督教的神学上面，基督教政治理论上面，伦理上都很重要。就是基本上耶稣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或者基督徒对任何一个政权，甚至新约旧约对任何一个政权，基本上都是顺服的，因为这是神所立的。圣经绝不幼稚，绝对没有说哦，这些政权很好，所以要顺服。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不好。基本上政权都是堕落的，只是有大小堕落大小程度而已。有些政权是好的，但是那是凤毛麟角。路德也这样理解，加尔文也这样理解。我们顺服不是他好，只是神这样命令我们，这我们需要知道哈。但是里面这个从纳税给该撒里面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好，现在我们来讲纳税要不要给该撒了。二十三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耶稣马上看出来了，好像这是一个两难事，耶稣怎么回答都困难。耶稣就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好，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那就还给该撒，也就是说要纳税，也就是要顺服。各位，基本上这是一直是基督教的观点，但是在基督教慢慢世俗化的时候呢，反而大家不接受这个观点了。我们简单的说哈，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他们是该撒的。当然，在那个钱上面有该撒的像，有该撒的名号，所以这是该撒做的，所以就归给他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是要顺服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讲清楚，千万要看清楚，在圣经里面这一类对世上权柄的顺服，并不是权柄本身是值得我们顺服的，我们也已经讲过了。重要的是，这个世上权柄是因为上帝设立的才有的，权柄是来自神。这个在罗马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包括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讲了，甚至不是耶稣审判的时候，耶稣在母腹里他就开始顺服罗马人权柄。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你毫无权柄办我。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巴比伦还有后来的那些兽，权柄通通来自神。这些权柄是堕落的，是神给的，也是神在这个世界上要 用来管理的，这世界的权柄。那么但是还有一个权柄是属灵的权柄，那属灵的权柄呢正是好像没有权柄，因为一点强制力都没有，那是福音，那是十字架，那是与主同死，那是圣灵的权柄。 这两个权柄都来自神，不要以为该撒权柄不是来自神，通通是来自神，这一点我们要非常强调，都来自神。所以我们心灵顺服属灵的权柄，我们肉身顺服那个属世的权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看得到都要顺服属世的权柄，看得到的包括教堂的建筑一定也是顺服这个政府的建筑法令，包括教堂的使用，我们不可以扰乱安宁，也是顺服政府法令。这个我们的身体也是顺服政府法令，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就不守交通规则，一切看得到都是。但是在守这些的时候，我们内心更是顺服属灵的权柄，就是爱的法则，就是十字架的法则。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人有没有共同点呢？有啊，我们也遵守交通规则，他们也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我们又有不同的共同点，因为我们遵守的心是爱神的心，他们可是完全没有爱神的心。他们为什么遵守交通规则或任何这个世界上的法则，那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事。也许是他们是学法律，也许是因为理性，也许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些我们都不管。我们要说的就是神借着世上的权柄在管每一件看得到的事情，包括教堂，包括庙宇，包括这些事，管多少那都是世上政权的事情。那心灵的，你是不是认识真神，信靠真神，那个法则那只有基督徒能够有。那其他的人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信耶稣，我们也不能强迫他承认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存在，这个上帝存不存在，上帝的属灵的法则，相爱这些东西，这不是世上政府要去管的，世上政府也不能管，因为信仰的事不是借着世上权柄可以决定，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世界上是要顺服该撒，要顺服世上的权柄，虽然这些权柄通常都很不好，但是即使是不好的权柄还是神所立的我们再一次说，耶稣、彼得、保罗旧约、新约的先知、使徒都是这样看的，他们在罗马政权之下也是顺服罗马政权的，但他们有更大的革命性，就是心里是顺服神的，真有冲突的时候顺服上帝但是不造反，为义受逼迫，这产生更大的力量。好，我想我们这方面不要继续讲下去，因为这是可以讲很多很长也很复杂，我们要说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是顺服权柄的，而我们也非常知道权柄是堕落的，所以当他与神的道理是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造反的，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愿意被关起来的，就像但以理是顺服的，但是他不能够听那个王叫他不祷告的事，他的朋友不能听向金像下拜的事，但是也不造反，被丢在狮子坑里，被丢在火窑里就是了。被烧死没有关系在神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怕他。好，在这里耶稣就在说，这是该撒所造的东西，该撒所做的像，那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是神给他的权柄，跟法利赛人辩论也一点不会羞愧，因为这法利赛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权柄是出于神的，包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的外邦的权柄管理了以色列也是出于神的。所以在世界上的时候，神要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就怎么顺服，内心顺服神，我们的外面的行动顺服该撒，这不是分裂双重的人格，这是一致的，因为该撒也在神的管理之下。这样讲没有，不但没有减低神的权威，还高举了神的权威，因为神也在管该撒，当着百姓讲，所以这些人没有话讲，他们不能够说耶稣是一个汉奸，因为他有说神的物要归给神实际上该撒也是属神的，百姓就知道耶稣讲的是正确的，又得不到把柄，就又不能说哎呀耶稣叫人违反罗马政权叛逆，所以他们闭口无言。好，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合圣经，就是我们是顺服世上的权柄，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不是因为它好， 那他有很多违反上帝的事情的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会受逼迫，但是如果这世上权柄，神给我们机会在这个世上权柄里面做任何的改正工作，我们当然也应该做。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但以理也对尼布甲尼撒有过劝诫啊，我建议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耶稣对于这个世上权柄，包括希律，也有过劝诫，当然也有过逃亡，他在母腹中就被。就母腹中的时候就很危险的逃到埃就有危险要顺服该杀报名上册，然后生下以后要逃避希律的追杀逃到埃及，这些都是在世上权柄之下，最后也被世上权柄钉死了，耶稣都是这样。那我们应该顺服提醒警戒和为义受逼迫到什么地步，这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领受，我们不可以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可以说你一定投某一个候选人才是属基督的，我们不可以说某一种经济或政策制度才是属基督的，这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以斯拉不接受王的任何帮助，尼西米却主动要求王的帮助，我想这都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应该有的这个宽大，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我们完全尊重神，但我们也尊重其他人对尊重神的一个领受，在世上生活他应该纳税，他什么时候不想纳税而要被关起来，这我们都不能够太死板的说一定如何。我再一次说，神是绝对的，我们绝对顺服他，但是我们在绝对顺服神的时候，对世界、世界的文化、世界政权，我们是支持谁，是反对谁，我们是支持到什么时候，反对到什么地步，这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我们不可以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在圣徒中间看到很多以斯拉和尼西米的不一样，但以理、耶利米和很多人的不一样，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更谦卑，让我们更顺服你，让我们更有主的样式，让我们更能够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做得再好也不能称义，但我们做得再坏只要信靠你，也不能够减少你对我们的赦免。我们感谢主，愿你的恩典使我们更勇敢刚强，使我们更谦卑柔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